耶稣奇妙之名，作者 E.W. 肯扬，第五章，奉主名与信心。认真祷告研读神话语的人会发现，耶稣在教导使用他的名时，几乎没有提到信心或相信，除非是在将来时，例如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按原文直译，就是那些信的人必奉我的名做这些事情。圣经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信徒才有权来使用耶稣的名。使用他名字的权柄是神赐给教会的恩典，是每一个神儿女都拥有的合法权利。我们有四重权利可以使用主的名。第一，我们因重生进入神的家，这个名属于神的家人。第二，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归入他就是归入基督，这权柄是耶稣亲自赐给我们的代理权。第四，我们被差遣为使者，把这个名传扬到列国。既然这权柄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就是基督的代表形式。我们这样行，有的是儿女的名分，有的是归入这名受洗，有的是主亲自赐下的合法权柄，还有奉差遣去见证这名的使命。所以使用耶稣的名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信心，因为这是我们的合法拥有的。好比你在银行里有1000美元，写一张100美元的支票时，根本不需要刻意的运用信心，只要想要取用1100美元时才需要信心。许多人都有透支账户的不愉快经历，但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已经为我们在天上的账户里存下了一笔永远无法透支的存款，这是我们真实且永远拥有的产业。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就有权使用耶稣的名。这个权柄完全是因为你在神家里的地位。我相信必有一天会有大批信徒单纯地活出这种信心生活，不费力，不刻意，每日如此。他们会进入更高的领域，看见耶稣的名里有他在时全部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如今还在属灵婴孩阶段，总是努力去相信，总是聚会时彼此催促去信去做，却从未真的实践。在很多时候，我们仿佛只是在玩宗教口号的游戏，心中说着属灵的高调，心里却没有真实的把握。感恩的是，已经有一些人正开始领受这新的亮光，但这只有在深入研读、认真思考之后才能真正的得着。太多人只是听到，从不消化，也不思考，也不实践，就成了耶稣所说的只听到不行道的人。一旦谁真的静下心来思考，明白了这个真理，他立刻就会进入基督生命的新领域。他能在属灵征战中直接面对鬼魔与疾病，开始在生命领域作王，并且得胜，能享受基督完工的果效，进入他所赐丰富的产业。耶稣就在那名里，耶稣就在那个名里，他就是那个名，他所是的，所做的，所拥有的，将来所成就的一切都包含在这个名里。他为我们成就医治，如今他就是我们的医治，他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成为我们的公义，如今他就是我们的义， 他经过死亡进入生命，如今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他赐给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他自己，他是医治，是健康，是得胜，是我们的一切和全部。那名字就是医治。当耶稣赐给我们使用他名字来医治病人的权利时，他的本意是让我们凭着这个名字把他完工之功的丰盛带到现实里，让受苦的人明白在这个名字的使用中，活着的医治的基督亲自来到他的身边。这并不是去努力去相信，也不是努力去接受医治。照今天人们对信心的理解，这种努力相信其实是多余的。医治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名字让医治变得可得，这个名字属于我们，而其中包含了一切的帮助、胜利、能力和健康。不要挣扎，不要勉强，只要用出来。使用这个名字就像你自己的支票簿一样自然，钱已经存在你的里面了。你写支票时根本不需要特别的信心，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在使用信心，但实际上你是在用。同样的，使用耶稣的名时，你是在用信心，但这是无意识的信心，是一种已经被事实证据彻底说服的信心。除此之外，信心反而是不正常的。等基督再来时，我们被提并得着不朽，不需要我们努力相信，那是神计划里自然而然成就的事。复活也一样，不需要特别的信心，因为复活已在神的计划之中。神的计划，如果我们明白神今天的计划，病人一旦患病就会立刻得医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罗马书8:11，这里说的不是我们将来的复活，而是现在。必死的身体指的是今生的身体，而不是坟墓中的身体。圣灵内住我们里面，其中之一的目的就是医治我们不断受疾病侵扰的身体。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不会再为医治或其他需要而挣扎努力使用信心，而是简单的承认这医治这供应本来就在神的计划里，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需要领受。请看这段经文做例子，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24。他把我们的罪担当在自己身上，并为这些罪死了。我们相信与他同死，就不必再为罪而死。我们已经与他同活，他复活了，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像罪、像救人、像疾病都已经死了，复活时得着他丰盛的生命，从救人、救罪、救疾病中完全得释放。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我们的老我再没有权力辖制我们，他因为他已经死了。撒旦想用我们的无知来强加一些旧的东西，我们却再也不用去接受了。过去的罪已由基督来担当，我们不需要背负，不必因旧罪自责，因为基督已经被定罪并担当了，我们因此得着自由。经上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8:1。同样，疾病也是如此。以赛亚书53:4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担当了疾病，复活时已经脱离了疾病，我们在复活的生命里也一样自由。我们是自由的， 疾病没有权利再加给我们，撒旦也不能够随意的加在我们身上。面对疾病的态度，当疾病临到，只需要像处理旧罪一样来对付它。魔鬼可能会因过去的罪让我们自责，我们要说，撒旦，如今在基督里，我们就不被定罪，这些罪基督已经处理掉了，你只能拿出他的照片来吓唬我，真正的罪已经被除掉了。同样，当撒旦要把疾病加在我身上时，我有权说，撒旦，这些病耶稣已经担当，没有权利再拿照片来吓唬我，这些疾病已经被彻底的处理了，我就像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自由，因为我是在基督里的，你不能再把这些东西加在我身上。如果撒旦攻击我的身体，我只要让父知道，疾病就必须离开，因为我已经得自由了。我知道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既然得医治我就健康了，我不必为自己的医治做什么，就像我不必为自己的复活做什么一样，因为他就是我的复活，我的医治。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就是我的复活，我的生命，我的医治，我的健康，我的得胜，我一切的一切。我只要承认他在代赎中已经医治了我，我就得了医治。更深的认识即将临到，将来有一天，信徒们在基督里照着这认识而行，疾病一临到就立刻得医治，身体、灵魂、心灵都活在完全的健康中，直到身体老去，安息主怀。我们没有必要把疾病像未赦的罪一样背在身上。神话语的真实，因为我一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既然他赦免了，我就是被赦免的。同样的，只要我承认撒旦把病加在我身上，神就信实的医治我，我就是被医治的。他怎样去医治我脱离罪，也照样医治我的疾病，二者源头相同。我们不用努力去挣扎去生发信心，因为有神的话语、神的宝座做保证。神的话语不能够失败，正如神不能失败。只要我承认罪，就必被赦免。如果拒绝承认或心存疑惑，就是否定了神话语的真实。面对神信实的挑战，所有的不信都是对神诚信的质疑。这样的信心才会稳定我们的整个属灵生命。这种信心出于对神信实的认识，是根据他话语和事实而生，是一种无意识的信心。就像你明知道银行有钱，写支票时根本不觉得自己在用信心。所以今天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心，而是更多对神的认识，让我们自然而然地靠这位慈爱的父神。承认的地位，教会历来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承认 confession。 然而祷告蒙应允，奉主名，信心的果效与此息息相关。所以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承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基督教就叫做我们的承认。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也说，我们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承认原文即口里见证承认。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你看到承认在救恩中的地位，他在我们的信心生活中也占同样的地位。基督教是承认的信仰，就是公开承认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承认基督对我们来说是谁。我们的信心就是由我们的承认来衡量的。 我们永远不会信得过自己所承认的，这不过是对罪的承认，而是对我们的基督里的地位、合法权利、父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圣洁借着话语在我们里面成就的事，以及他还能借着我们成就的事的承认。我们很容易有两种承认，一种是承认神话里的真实，另一种是承认我们的疑惑和惧怕。每当我们承认软弱、失败、怀疑、惧怕时，就会被他们拉到那个层次。我们可以非常热切地祷告并宣称相信神的话，但下一刻就开始怀疑自己祷告有没有得着，其实就是用承认把祷告的果效给毁了。有一次有人让我为他祷告，我祷告完之后他又说请你继续为我祷告。我问他还要我祷告什么，他说为我的医治祷告。我说再祷告也没有用，你已经否定了神的话。神的话说信的人必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已经按信心祷告，你却用自己的承认把祷告和信心的果效给消除了。你的承认一定要完全与神的话语一致。如果你已经奉主名祷告，就要持定所承认的，不要用负面的承认破坏你的祷告。第六章，福音中的名字，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玛利亚对那次天使的造访以及要称他为耶稣这命令的真正含义并不了解，但这个名不断的扩展，直到今天已经充满了全地。这个名字意味着公义、爱、圣洁、文明、发明、探索、艺术、文学、音乐、健康、幸福、家庭。但我们通过查考发现，这个名字的意义还远远超越这些。必有童女怀孕，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而神与我们同在，就等于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正是这道成肉身者的名字。现在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耶稣很清楚自己的名字在人类中要占据的地位，有人会爱这个名字到愿意为之舍命，有人会恨这名字到甚至为此杀人。这个名字会让罪人站立，让圣徒欢呼，外邦人必靠他的名盼望。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这实在是真理。耶稣的名字是唯一能够平息列国纷争的名字，这个名字包含着爱、生命、光、自由、喜乐。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马太福音十八章五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小孩子真正的朋友，小孩子可以因着他的名被接纳，任何的伤害、欺凌、信靠他或因他的名而信的孩子的人都要面临主的审判。耶稣用他的名字与人类的童年紧密连接，这极其宝贵。二十节进一步揭示了基督与耶稣合一的奥秘，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将来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五节。耶稣深知他的名字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他预告了假教师、冒名者会出现，警告教会各世代要警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大使命，也是使徒时代的洗礼公式。马可福音中的那名，在马可福音中只有四处记载 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马可福音9:38-39。你可以看到，名字在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就已经很有权能，有人奉他的名赶鬼医病，这发生在他的受死复活升天之前，这一点极其值得深思。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可福音13:13，耶稣预先警告他的名会引发众人对信徒的仇恨，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马可福音16:17-18，这就是大使命。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名能够成就何等奇事。令人震撼的是，宇宙的神竟然赋予人类合法权柄，可以使用他儿子的名字。一个母亲只要奉主名为病人祷告，她就可以得医治。原文是信的人，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包含在内，并不需要特殊的恩赐或信心，只要信的人。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今天与我们同在的方式就是赐下他的名，无论宣教士到哪里，只要奉他的名，就能如保罗在米利大岛一样行神迹。奉主名赶鬼医病行各样奇事，使众人问，你们今天奉谁的名做这些事？神从未打算让他工作的模式或方式发生改变，只要随着时代的扩展，但耶稣的名里一直隐藏着神迹的大能，无论到哪里，门要因这名而被打开，病人得医治，撒旦的权势被打破，被掳的得释放，所有这一切都要奉这位无形救主的名字成就。路加福音有7次提到主的名，凡因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就是最大的。路加福音9:48，这是耶稣尊荣小孩子，给小孩子在教会中的地位，不仅要让孩子进主日学，更要让孩子在教会中由真正敬虔的弟兄姐妹来教导。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他的名等于他自己。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主教导我们他的名的圣洁。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鼓励约翰不要拦阻，只要有人被祝福，无论走到哪里都该感谢主。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以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路加福音10:17。门徒五旬节之前就亲眼见证了主名的能力。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主预言有假基督冒名而来。12节也说，门徒会因他的名被带到君王和掌权者面前，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这是大使命的一部分，悔改与赦罪要奉主名传扬。可惜今天有多少传道人真正看见耶稣名在布道中的地位啊？使徒行传8章，腓力传讲神国和耶稣的名，使人归信基督。可见今日教会对耶稣之名所重视的远远不够。约翰福音中的那名，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得救是因信主名。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些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如果教会能够真正的教导什么叫信主名，作为罪人是信主名，作为信徒是受洗归入主名，并在主名里生活行事，这将使基督信仰焕然一新。耶稣是头，我们是身体，头拥有那名，头也把那名的权柄赐给身体，使我们能在这名里生活行走侍奉。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人受审判是因为不信这名。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人类第一次被教导奉中保的名祷告。耶稣给门徒特权，叫他们可以奉他的名祷告。以前祷告要靠大祭司，如今却可以凭这新的大祭司直接向父祈求，无论身处何地做什么，都可带着他的名。我们奉他的名向父祷告，就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耶稣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背书我们奉他名的祈求，是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所求的，他就赐给你们。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这就是基督名下的伟大特权。这里清楚地显明，教会可以合法毫无限制地使用耶稣的名祷告。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名字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这不在于我们的配得，而在于他在天上的地位。作为儿女，我们本可坦然承受自取这名字里所有的权利和丰盛。